好，今天我们正道的题目叫做圣洁的呼召。那个经文是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十一节到第七章一节哈。好，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好吗？我们一起来到上帝面前。荣耀的天父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我们真的感谢你，因为在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之前，我们是何等的人。在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以后，我们的生命发生了巨大的彻底的改变，我们又是何等的人。我们今天走在成圣的道路上，我们是何等喜乐啊！我们喜乐不是因为你把我们所有的苦难都拿走了，我们喜乐是因为你与我们同行。虽然有苦难，但是我们知道你的同在。耶稣基督，有你就有一切，你是我们的一切，得着你就得着万有，得着你可以视天下万物如粪土。哈利路亚，我们感谢赞美你。所以亲爱的天父啊，我们感恩不是突然的，我们感恩是因为你的独生爱子，我们感恩是你，因为你有永恒的产业已经应许给我们，我们感恩是因为我们的生命有是一条光明的大道，我们的感恩是因为我们在苦难中我们得见基督宝贵的容面，那是真正的荣耀，这荣耀也照在我们身上，使我们的生命变成荣耀的生命。我们祈求你圣灵带领我们，让我们明白这段经文的含义，以及我们可以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来。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嗯，好，今天正道的题目叫做圣洁的呼召。那么讲到圣洁呢，我想可以说基督信仰是非常非常，或者说是最注重圣洁的信仰，大家同意吗？这一点其实可以从繁琐的旧约律法当中可以显明出来。你们知道繁琐的旧约律法吗？当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进旷野不久，神就颁布下他繁琐的旧约律法哈。他在西乃山与他们立下圣约啊，立下圣洁的约，所以叫圣约哈。那么神对以色列人的这个要求是圣洁。那么这个圣洁首先表现在哪里呢？表现在一个叫做道德律上面。这个道德律就是我们今天说就是实践，以色列的百姓要在他们的道德行为上面圣洁。你们还记得十诫吗？哪十诫？不可拜假神，对不对？不可拜偶像，不可妄称神的名，守安息日，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奸淫，不可做假见证，还有最后就是不可贪恋别人的财物，对不对？这个叫做圣洁的道德律，为了表明神的圣洁的属性哈。但是紧接着神就颁布了圣洁的礼仪律。你们知道什么叫礼仪律吗？就是应该怎么样去敬拜上帝。在利未记里面讲了礼仪律是非常圣洁的。以色列人有五个祭，五个主要的祭，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都要非常严格的按照神的指示来安排。那么也包括那个祭司哈，我们知道这个大祭司亚伦他所穿的服饰也是非常有要求的，对不对？上面有多少颗珠宝，珠宝是怎么样排列的，然后他的职责、他的职分、他的案例、他的穿着服饰，甚至是建造祭坛的方式，都必须严格按照上帝的吩咐来做。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不按照上帝的吩咐来做就是不圣洁，唯有按照上帝的圣洁的标准才可以来与他相交。那么此外还严格规定了重大的节期应该如何安排，比如说新年怎么安排，逾越节怎么安排，对不对？祝棚节怎么安排，还有以色列人平时的饮食也必须是圣洁的。你们想过没有？房屋洁净的方式也必须是圣洁的，处理疾病也必须是圣洁的。那这个一种种叫做礼仪律哈，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去看利未记，出埃及记里面也有部分，利未记也有部分，这是圣洁的礼仪律，表明神与人之间的一种圣洁的关系。所以我们要活出神的圣洁的属性，我们与神交往的时候要有圣洁的关系，所以我们要有圣洁的道德律、圣洁的礼仪律，然后还有什么？律法分成三部分，大家不知道吗？还有一个民事律。对不对？民事律是什么意思？就是圣洁的国民之间的交往也必须圣洁的，对不对？举一些例子哈，比如说旧约律法规定了如何维护社会公义，社会是公正的，如何处理悖逆的人，如何惩治暴行和淫乱，如何保障私有财产，如何进行商业贸易交往来往，如何对待奴隶，如何处理冲突和赔偿，如何处理财产继承， 哎，好像所有的事情都被包含在这个旧约律法当中了，是吧？对，等等各项的民事的事项都有非常严格的规定。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神干嘛管这么多啊？因为上帝是全然圣洁的，所以他要求他的国民也是完全的圣洁，是吧？这个叫做圣洁的民事律，表明人与人之间也应该有一个圣洁的关系啊。那我举这些例子是为什么呢？因为跟我们今天这个讲道有关系。我希望弟兄姐妹能够明白，我们的信仰是一个圣洁的信仰，圣洁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明白吗？所以我基督徒可以过一个不圣洁的生活吗？不可以过一个不圣洁的生活，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圣洁的，对吧？阿们。嗯，所以你圣洁吗？我不应该问你圣洁吗？我圣洁吗？我应该自己问我自己，我圣洁吗？啊，所以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应该好好的去反省，因为这个问题不光关系到你个人，也关系到整个的教会，整个耶稣基督的身体。有耶稣基督的身体上有一个地方不圣洁，那个地方生病了，那整个身体就会受到影响。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回应这个圣洁的呼召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到这篇这个讲到的这个主题哈。我盼望弟兄姐妹在今天这个讲道里面明白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什么叫做圣洁的呼召啊，第二个是如何回应圣洁的呼召。你必须先明白圣洁，然后再知道应该如何回应啊，明白这两件事。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十一节到第七章一节好吗？啊，在座的我们一起读好吗？啊，打开圣经哈。好，准备好了没有？好，我们一起来读哈，一二三。哥林多人啊，你们向你们口是张开的，心是宽宏的，你们狭窄原不在乎我们，是在乎自己的心肠狭窄。你们也要照样用宽宏的心报答我，我这话正像对自己的孩子说的。你们和不幸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恶。义与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就是撒旦的别名，有什么相合呢？信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的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已经写在 PPT 上，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中心思想就是神呼召我们从世界分别出来，成为圣洁的子民。那这篇讲章可以分成三个部分啊，如果你读的话也基本上可以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就是六章十一到十六节的上半部分，讲的是成圣的道理。第二部分是六章十六节的下半部分到十八节，讲的是成圣的恩典。那最后七章一节，成圣的呼召。好，首先我们来谈谈成圣的道理。成圣是个什么道理啊？我们来看六章十一节，保罗说什么？保罗说什么？哥林多人啊，对吧？啊，如果你仔细读哥林多后书的话呢，你会发现六章十一节其实是一个非常强烈的转折啊。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你仔细看哥林多后书从一章开始。一章十二节开始，几乎每一段开头保罗都在说我或者我们。你不信你仔细看和合本的那个印刷哈，和合本分段，和合本印刷，你可以看我或者我们，保罗一直在说。为什么保罗在说我和我们？因为我们知道哥林多后书是保罗为了辩护他的使徒身份，因为哥林多教会怀疑他的使徒身份，拒绝他，所以保罗为自己的工作，为自己的使徒身份辩护，而且这个辩护篇幅挺长的，因为哥林多人实在不理解他，拒绝他，还去相信那些信仰不纯正的人，所以保罗要极力的辩护，以至于他们可以回转。这个倒不是为了保罗自己的利益，而是希望他们能够回转福音， 他们如果跟着那些假教师的话，他们的信仰就偏了，对不对？所以保罗为他们着急，保罗为自己的使徒身份辩护。好，所以这个就是很长的篇幅啊。但是到了六章十一节，有一个很强烈的转折，说哥林多人呢、啊，从我们变成了你们。你仔细看，不光是十一节，你看第六章十二节开头是不是你们？十三节开头是不是你们？后面几节经文其实都是你们。那么这个转折有什么重要的地方呢？这个转折很重要，就是我们去学哥林多后书，我们知道哦，保罗你在为自己的这个使徒身份辩护。我们从你辩护使徒身份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样的才是一个真正的好仆人，什么样的人才是一个新约的执事，什么样才是一个和好的使者，什么样的人才是过信心生活、永恒盼望生活的人，对不对？那么接下来，请问这个事情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六章十一节，哥林多人呢、其实保罗对哥林多人说的同时，就是神在对我们说话。所以当我们明白什么是好仆人的时候，什么是和好的使者的时候，什么是纯正福音的时候，接下来我们应该如何回应呢？答案就在六章十一节后面的这段经文啊。所以这段经文是不是对我们很重要，对不对？好，那么我们来看保罗的要求到底是什么。哥林多人呢、然后接下来他说什么呢？哎，我们发现很有意思，保罗说我希望你们回报我，报答我。我们来看第六章十一节哈，他说我们向你们的口是张开的，心是宽宏的。哦，保罗的意思就是说，哎呀，哥林多人，我对你们是完全坦诚的，没有什么保留的啊，没有什么诡诈，有什么就说什么。保罗是不是这样的人？哎，对，对。但是哥林多人对保罗是不是这样的呢？不是，对不对？六章十二节，你们狭窄原不是在乎我们，乃是在乎你们的心肠狭窄。这个哥林多人呢，对保罗是心胸狭窄，有所保留，他们不接待这一位已经为他们的这个生命付上了许多代价的使徒，对不对？不过我告诉大家，如果你服侍过教会，你就知道了啊。你服侍教会，休想得到公正待遇，阿门。我知道在座的今天有一些弟兄姐妹服侍教会，你休想得到公正的待遇，因为哥林多人如何待保罗。你服侍教会，别人也会这样待你啊、但是服侍教会就是用圣洁的生命影响不圣洁的，大家明白吗？不公正待遇是对的，否则就不叫服侍教会了，对不对？所以不公正是因为这个落差是因为神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罪，可以有生命成长的空间哈。好，但是这个并不代表服侍教会的人要沉默寡言。而是应该把这个不公正的东西拿出来说出来，说出来干嘛？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了让对方成长。我们来看保罗是不是这样啊？保罗是这样的，他说出来为了让哥林多人的生命变得像他一样的圣洁公义。我们来看第六章十三节，于是保罗说你们也要照样用宽宏的心报答我。保罗在挑战他们，你们这样对我不公平啊，你们要好好的对待我。其实保罗不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他是在鼓励提醒哥林多人说，其实你们做这样做是不对，你们生命要成长，对不对啊？ OK， 那么保罗这样做其实也有理由的哈。一个真正的服侍教会的人需要跟弟兄姐妹建立起一个生命的连接才可以这样说。保罗正是这样的，因为保罗这个整个哥林多教会是保罗亲手建造，他是他们属灵的父亲。所以我们可以看保罗理由是什么呢？六章十三节，我说这话正像是对自己的什么说的？自己的孩子说的。如果你想服侍教会，你要跟弟兄姐妹建立起一种生命的连接，你要为他们付出，如同父亲付出爱对这个孩子一样，以至于他们的生命可以在这个不公正的这个落差当中看见你的榜样，看见你的要求他们的报答而生命更新，对不对啊？好，这个不是关键，关键是下面哈。那么请问保罗希望哥林多人用什么来报答他呢？请大家注意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关键所在了。那么保罗希望哥林多人用什么来报答他呢？保罗希望哥林多人用圣洁来报答他。请大家记住了，我们今天用什么来报答神的救恩呢？用我们圣洁的生命来报答神的恩典， 这就是这段经文的主旨哈。我接下来我给大家读一下下面的经文，六章十四到十六节，我读完你就知道了。保罗说：“你用什么来报答我？”六章十四节，你们和不幸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恶。幸义与不义，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比列就是撒旦的别名，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的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这段经文的中心的句子就是第一句，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恶。然后保罗就用五个反问句来解释这句话。但是这段经文可能有人会误解，我就解释一下，义与不义有什么相交？不是说义人和不义的人不可以交往，可以交往，但是他们没有共同的交集，明白吧？不可相交，没有共同交集啊。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不是说光明的人不能进入黑暗的地方，你可以进入，但是光明进入黑暗，光明和黑暗本质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他们里面是不通的，明白吧？啊，基督跟撒旦有什么相合呢？意思是说，主耶稣基督跟魔鬼撒旦本身是不可能和睦相处的。你要么属基督，要么属撒旦，对不对？属撒旦人是仇恨基督，对不对？属基督人要被撒旦之子所逼迫，啊，因为撒旦是敌基督嘛，对不对？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不是说信主的人和不信主的人之间完全没有关系。有关系的啊，亲属关系啊，就是你妈妈可能不信主了，你信主的，对不对？或者你信主了，你儿子不信主的，对不对？有关系，但是他们的信仰是完全不相同的，这叫有什么相干？最后，神的殿和偶像，这个具体的翻译应该是神的殿和偶像的（括号殿）有什么相同呢？指的是一个人要么敬拜神，要么敬拜偶像。真信徒就是神的殿，而不是偶像的殿，明白了吧？啊。所以保罗告诉哥林多人怎么报答他，怎么报答？保罗说：“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恶。”就是说你要跟不圣洁的东西完全的撇清关系，完全分开，这叫分别为圣。当然也包括当时的哥林多人处境，就是他们跟假教师混在一起，以至于他们是污秽的，对不对？今天如果教会里面产生了假教师，你要不要去跟这个假教师，说这个人也蛮可怜，跟他还是保持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你很危险啊，明白吗？保罗告诉我们说，要跟假教师、假道理完全的撇开，我们要成为圣洁的国民。其实我讲到这里，我就想到，其实圣经，关于这个以圣洁回报神啊，这样的经文其实蛮多的。刚才大家读经的时候已经读到了，对不对？所以这个不是保罗的要求啊，以圣洁做回报，不是保罗的要求，是神的旨意。你们记得吗？神啊，那个刚才我们讲过了，这个繁琐的旧约律法，对不对？其实就是神对我们的圣洁的要求。神希望我们用圣洁来回报他的恩典，是不是啊？你说从哪里可以看出这个是回报他的恩典呢？如果你仔细读出埃及记第十九章，你会发现第十九、第二十章，你会发现神在颁布十诫之前讲过一句很重要的话，什么话知道吗？记得吗？第二十章的第二节 ，OK， 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地、为奴之家领出来。上帝没有要求我们圣洁，一直等到他赐下恩典。上帝赐下救恩以后，他就要求我们用圣洁回报他，大家听懂吗？啊，所以利未记十一章四十五节是这样总结，我觉得总结的非常好。他说：“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其实这里面其实讲到了两点，后面会讲的哈。一个，神本身是圣洁的，所以我们要圣洁；第二，神是拯救我们的神，所以我们要圣洁。两点哈。所以读到这儿，我想在座的弟兄姐妹都是基督徒哈，大部分都是基督徒。你们想一想，我们这些领受了基督十字架恩典的人，岂不应该比旧约的圣徒更应当用圣洁来回报吗？大家同意吗？为什么呀？因为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神的圣洁就通过耶稣基督彰显出来了，是吗？约翰福音第一章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唯有神怀里的什么独生子将他怎么样 表明出来。耶稣基督来了没有？
来了。
来了。他为我们成就了救恩没有？这个救恩是最大的恩典，是不是？
是。
那请问你要不要用圣洁来回报他？你还在等什么？你还在等下一次的救赎吗？没有了，对不对？你还在等什么？你认为神的恩典不够大吗？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些领受了基督十字架恩典的人，更应该用以圣洁作为回报。因为我们从前不认识神，但是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并且高高的挂在十字架的时候，这个黑暗的世界终于被神的光、神的真光照亮了。我们知道主耶稣就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本体的真相，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对不对？他是那位永恒的圣子，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世上一切的美善都藏在他里面，得着基督就得着一切。而且有一天主耶稣还要驾云降临，那时候我们要听到天使在歌唱，圣哉圣哉圣哉啊，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以赛亚书第六章。所以当我们遇见耶稣的时候，我们就是遇见一位圣洁的神，对不对？所以我们理当用圣洁来回报耶稣基督的救恩，包括他的创造、他的救赎，对不对啊？好，所以大家明白哈，基督徒要用圣洁来回报神。但是这段经文呢，也不光是告诉我们这一点，因为有人会说，那我知道了，我用圣洁来回报神，可是什么叫圣洁？什么叫圣洁啊？我知道了 ，OK， 圣洁就是远离这个世界，所以呢，我应该到对，到云南某一个地方去买一块地，对吧？然后就住在那里，然后开始过我的圣洁生活。不是要分别出来吗？对吧？啊，什么？
云之巅
地之极，对吧？而且不要留下门牌号码，让快递也找不到那个地方。OK， 有人这样想哈，但这样讲法对吗？
不对。
不对哦。圣洁到底是什么呢？那接下来这段经文，其实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其实告诉我们圣洁是什么啊？请问是圣洁是什么？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请记住，告诉我们这句话：圣洁就是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恶，讲的更准确一点是这样，是信与不信不是完全脱离关系，而是不能同父一恶，这叫是圣洁，明白吧？所以今天很多人对圣洁的这个概念含糊不清，不是脱离，有人认为是脱离世俗世界，脱离世俗生活，不是脱离世俗生活。那个以前这个天主教有一种修道生活。其实今天我们反思以后认为这个修道生活有一点点好处，它确实是带动我们圣洁，但是它本身不是圣洁。今天神没有让我们脱离这个世俗的生活，过一个清净的生活，不受打扰，这不是，这个想法不对哈。你看主耶稣曾经这样祷告，他说，父啊，我不求你叫他们脱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是不是啊？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不脱离这世界，但是我们的心要脱离那邪恶、那恶者，对不对啊？那么有人说，既然不脱离这世界，是不是像这不信主的人一样生活呢？我们还没有完全啊，我们就在地上就像不信主的人一样生活啊。你看，他女儿最近那个中考考得挺好的，那我女儿也要中考考得挺好的，对不对？哦，她买那个股票涨了挺多倍，哎呀，我心里面就觉得，哎呀，我怎么没买？赶紧跟她结交成好朋友，下次再买一个好股票，说跟上她，是不是啊？是不是这样生活呢？也不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和不信的人保持正常的人际关系，正常的交往，但是我们不要和他们同父一恶，听懂吗？那什么叫同父一恶？哎，我跟大家解释一下，恶就是一种农具了，它是比如说你有两头牛，古代两头牛在田里面耕种的时候，背上背的那个农具有一条横杠，那叫恶，以至于这两头牛呢，负着一个恶一起往前走，就带动后面那个农具进行耕种，明白吧？一头牛力量不够，叫两头牛。但这个耕种方法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这两头牛必须比较相配，比如说一个不能太高，一个不能太矮，对吧？或者一个特别胖，一个特别瘦，这样不行的。 因为这样的话这个两头牛就 这个恶是不平衡的。那么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信主的人和不信主的人在因为信仰的缘故他们是不匹配的，他们像那个齿轮啊，错位的齿轮是咬不到一块去的，他们可以正常的交往，但是不能够共同负担起一个相同的使命，那这叫做不能同负一轭，明白吧？其实我讲到这儿，我想说主耶稣就是因为不能跟当时的宗教领袖同负一轭而遭逼迫的，真的。因为法利赛人你们记得吗？其实法利赛人对耶稣其实挺客气的，拉比拉比，对不对？尼哥底母来找那个耶稣的时候，拉比，对不对？因为他们希望耶稣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员，对不对？哦，他也是拉比，我们接纳他了啊，他是那个夜校出来的拉比，但是他效果挺好的，就是接受这个他做我们的拉比之一哈，对不对？但是耶稣有没有与他们同负一轭？没有，耶稣说你们有祸了，法利赛人，对不对？你们是粉饰的坟墓，里面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是不是耶稣说的？所以最终因为耶稣不愿意与他们同负一轭，法利赛人就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严格的说不光是法利赛人，包括撒杜该人，包括一切不信主的人，因为耶稣不能与一切不信他的人同负一轭，他们就把耶稣杀了，对不对？所以同负一轭是要付代价的耶，弟兄姐妹明白吗？不能同负，不同负一轭是要付代价的，甚至是生命的代价啊。好，所以讲到这里哈，为了让大家更明白，我要举两个例子，关于同负一轭的例子。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经常被基督徒拿来解释婚姻，对不对？你们认为解释婚姻应该吗？因为有人说这个没有提到婚姻啊，只是说同负一轭呀，那为什么要解释婚姻呢？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婚姻是不是一个轭，一共同的使命？
是
的，对不对？所以虽然没有提到婚姻，但是其实包含婚姻，对不对？婚姻是一个实例，对不对？不能同负一轭，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一个信主的人不能跟另外一个不信主的人结婚，为什么？因为婚姻就是男女双方共同负担起一个建造家庭的使命啊。你们可以想一想哈，一个信主的人和一个不信主的人，他们的婚姻是不是一定会失败的？我认为他们一定会失败的。信主的一方星期天要去上教会，而且他还要守主日，对不对？如果他是初信徒，他可能就上教会，还对方还可以忍受。结果这个弟兄或这个姐妹啊，被圣灵感动，他生命会成长吗？成长，他说不行，我不能光上教会，我守主日，我24小时我都在教会里。另外那个不信的人就会恼火了，对不对？因为他想着对方在家里面过家庭生活，对不对？尤其家里面生了四个孩子，生五个孩子，然后我忙得要死，然后你去上教会，你孩子不管，对不对？信主的一方轻看着世上的工作，对不对？也许初信徒一开始还没有轻看，但是呢，生命会成长的呀。他这么慢慢的，他就轻看世上的工作，赚钱不是最重要的，信主才是最重要的。可是不信主的另外一方却特别看重工作是不是能够赚到钱，对不对？信主的一方要把孩子培养成金钱的后代，不信主的一方要把孩子培养成今世之子，对不对？所以很难想象信主的一方和不信主的一方有共同的话题。渐渐的，信主一方生命成长了，不信主一方生命没有成长，因为他没有圣灵，对不对？不过讲到这儿，也许有人会反驳啊，哎，等一下弟兄，你这样说的话好像我没有这种感觉啊，你看我跟一个不信主人结婚过得挺好的。那我要说好，你说错了，你不是过得挺好的啊，你在世人看来过得挺好的，在属灵方面其实过得非常不好啊，因为你已经被拖下水了，你知道吗？啊，看看你星期天守主日吗？看看你平时读经祷告吗？看看你平时跟你的配偶有共同话题吗？你说有的，但是有共同信仰话题吗？看看你在培养金钱的后代吗？所以你看是不是？所以我们只要简单的去想一想就知道，信与不信是不能同负一轭的。信主的人跟不信主的人结婚，是如果这个信主人真的是追求神的话，他会非常的痛苦，他痛不欲生，他没有办法活下去，也没有办法死掉，所以他只能够忍受一生的煎熬。 其实信与不信不能同父异母，不只应用在婚姻上面啊，也可以应用在教会的服事上，因为同父异母也是教会同工的一个概念啊。那么信主的人和不信主的人可以一起服事神吗？
可以
啊？不可以，不可以。啊，那你听讲到听着了啊。对对，就是你的想法。对，我告诉大家，信主的人和不信主的人不可以一起服侍神，当然有可能可以一起成为同事，但是你跟他成为同事的时候，请记得你在你的工作上是不能够使用信仰原则的啊。我举几个例子你们就知道了啊。敬拜，对吧？不信主的人他会看表面，哎呀，敬拜要火热，人要多，对不对？然后场面要大，那这个就是不信主的人追求的东西。但是信主的人追求什么？人数不见得多，场面不见得大，但是我们有没有按照上帝的旨意来敬拜啊？对不对？我们有没有敬畏神的心啊？所以如果两个人一同工啊，麻烦了，开同工会，哎，我们要扩大场地，那个说对，对不起，我们不要扩大场地，我们要归正敬拜程序，对不对？哦，十一奉献，不信主的人看到钱啊，却没有看到上帝的工作，因为没有圣灵带领，所以不信主的人看到钱使用钱是不会用信心来使用钱的，对不对？但是信主人就不一样了，钱不钱不重要，因为我们所有的事情都是蒙上帝保守和上帝的旨意带领的，对不对？所以在使用钱方面，就使用这个十一奉献就完全不一样了。不信主人像说，哎，我们把这个钱啊使用在扩大教会的场面吧，对不对？而且现在多少钱？哦，100万，那就只能造100万的房子。信主人不是这样的，信主人说，等一下，我们先祷告，寻求神的旨意，对不对？哦，神说我们要造的不是100万房子，是1亿的房子。不会吧，我们才有100万，你急什么？我们凭信心。那还有那个9900万在路上。所以不信主的人跟信主人能同工吗？也不能同工了，对不对？最最重要的是对待苦难的问题上，不信主的人是不能够想明白苦难的，不能够受苦的。信主人说我们要受苦的。所以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如果你的同工是不信主的啊，他可能神学很好，对不对？他可能很有知识，但你是信主的，你不见得神学很好，你知识可能也没他多，这个时候这两个人同工啊，那一塌糊涂了。那个有知识的不信主的人认为说，你知识，你没知识，你错的。但是呢你会发现说，哎呀，他不能受苦，不能受苦，不能谦卑，你跟他没法同工，明白了吧？所以信与不信不能同父异母，也用在教会的服事上面。所以这段经文到底告诉我们什么？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要以圣洁回报神的恩典，神回报神的救恩，而且圣洁就是信与不信不能同父异母。你可以跟不信的人保持一个正常的人际关系可以，但是你却不能够和他们一起去完成一项神所托付的共同的使命，比如婚姻，比如教会的侍奉。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觉得听下来以后，你觉得你是圣洁的吗？我把这个问题留给大家，请大家好好回去思想。好，这是讲章的第一部分，圣洁的道理。接下来我们再谈谈圣洁的恩典。好，我们既然知道神要我们以圣洁作为对他恩典的回报，那怎么做到呢？啊，有人认为哎呀好难啊，但是我告诉大家啊，你可以圣洁的，因为神是圣洁的。我告诉大家五个字的秘诀，如何成圣，想知道吗？OK， 请听清楚了，五个字，成圣的秘诀，五个字。啊？什么？
神是圣洁。
神是圣，不对，不是，五个字啊。成圣靠恩典，啊，成圣靠恩典。保罗接下来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我们来看6章16节哈，保罗说，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你说哪里提到恩典？等一下啊，这句话是保罗引用旧约利未记26章12节，如果你有笔记本你可以记下来， 是保罗引用旧约利未记26:12。那么这节经文讲了什么呢？看出来没有？这节经文其实讲的就是神跟他的子民建立一种稳固的关系，叫做圣约，对不对？我要在你们中间居住，在你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是不是一种关系，对不对？圣约，是不是？那我有个问题啊，保罗，你前面讲的是要成圣，对不对？你现在告诉我们成圣的道理，成圣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怎么突然间讲到圣约呢？这个成圣跟圣约有什么关系啊？大家刚才记下来没有？这节经文是引用什么？利未记
26:12。
啊，对，好，12啊。我告诉大家，圣灵工作非常奇妙。其实保罗少写一句话，只有对那些熟悉圣经的人才能够明白。关键不在利未记26:12，关键在利未记26:13，没写在这儿那节经文哈。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可以翻一翻那节经文叫什么？利未记26:13才是关键。我给大家读一下，你没有圣经，你听哈。OK， 利未记26:13，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使你们不做埃及人的奴仆。我也折断你们所负的轭，叫你们挺身而出。这节经文太关键了。这节经文说的是什么呢？是这一位圣约的神赐下圣约的恩典，对不对？神把他的子民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所以这个恩典叫做圣约的恩典啊，因为是神在与他的子民立约以后实行的恩典。那么成圣的恩典，圣约的恩典跟成为圣洁有什么关系呢？你看这节经文怎么讲的？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神已经折断了他的子民在埃及为奴之地所负的什么？你们记得保罗前面讲一句什么话？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主啊，我做不到啊，我就是要跟不信的人同负一轭啊，我成不了圣洁。利未记26:13，神说，我已经打折断了你跟不信的人的轭了。你可以做得到，除非你自己跑回去又去背起那个轭，背起那个已经折断的轭，还修修补补。大家明白吗？是不是？所以这个经文告诉我们什么？神已经拯救我们了，神已经赐下恩典拯救我们了，我们奴仆的轭已经怎么样了？被折断了。你记得加拉太书5:1怎么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的稳，不要再被奴仆的轭辖制，对不对？所以一个信主的人，他有能力不要去跟不信的人同负一轭，他可以圣洁的，因为神已经赐下了他的救赎的恩典啊。所以根据利未记26:12-13，圣约的恩典带给我们成圣的能力，成圣靠恩典。弟兄姐妹，神的救赎恩典就是我们成为圣洁的基础。所以当你感觉到自己缺乏成为圣洁的力量的时候，你要回到神的恩典中，再去思想那恩典，体会那恩典，咀嚼那恩典，然后你就明白说，其实我是有力量成圣的。明白吗？当你缺乏成圣的力量的时候，你要回到神的救恩当中去，那伟大的救恩，那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的救恩，就是你成圣的基础，成圣的力量的来源。所以这就直接带到了下一节经文，我们来看保罗怎么说。下一节经文就证明这个确实是保罗确实这样想的哈。6:17，保罗说，又说，就是他又引用了一节经文哈。这个是引用以赛亚书52:11啊，他说，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你们有没有觉得很惊讶？保罗引用两节经文，对不对？利未记26:12，然后呢，以赛亚书52:11，哎，中间没有过渡，哎，看见没有？什么叫没有过渡啊？就是保罗说，哎，前面是圣约恩典，接下来直接呼召。为什么没有过渡？因为圣约恩典就是成圣呼召的基础，它中间没东西了。你不要再去找任何的其他的这种心灵鸡汤去自我安慰自我鼓励，不需要。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救恩就是你成圣的力量，明白了吗？圣约的恩典就是 让你有能力去成为圣洁的。所以神没有呼召我们，却没有给我们方法和能力，他给了，就是他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恩待的。我举个例子啊，你们都不知道，其实我这个人，我以前是抽烟的，你知道吗？我以前是个烟民啊，真的，你们看不出来啊，我抽了很多年烟啊，可能我妻子也不太清楚，我从大学时候就开始抽烟啊，然后一直抽到读神学之前戒掉，那抽到读神学之前戒掉，意思就是我做基督徒十年之内，我一直在抽烟，我抽的最多的时候是一天两包，当时我在一家外企工作，我给同事们最深的印象就是我背着一个双肩包，里面是电脑，穿着西服打着领带，手里拿着早餐，然后一手拿着一根烟，站在办公室的大楼楼下门口，那里有个烟灰缸，就像我的宝贝一样的，就像捧着那个烟灰缸一样，在那里抽啊抽抽，一直抽到那个抽完那根烟，然后我再上楼。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每次当这个同事经过的时候，他说哎某某人早安早啊早啊，然后我就跟他们早早，这个样子。所以我给同事的一个印象可能就是一个烟民哈。我也想过戒过很多次，想戒烟很多次了，失败啊，大概有20几次了都失败。对，我就后来我就去找罗马书第七章安慰我，有谁可以让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对，读到罗马书第八章好像明白一点，但是当时还不是很明白啊。那么大家会觉得很奇怪，就是你是怎么戒烟的，对不对？也许有弟兄也在抽烟啊，你是怎么戒烟的？哦，我告诉大家，成圣靠恩典。我刚刚在一件很奇怪的事，也许很多人不能相信啊。就是在我去读神学那一年啊，我去到美国，去美国之前我还在抽烟啊。去到美国啊，不知道为什么。我进神学院读书之前，我就一点烟瘾也没有了。我当时很奇怪，我还专门跑到美国的这个加油站的那个小店里买了包烟，然后抽。我说这就是我呀，我就是这样啊。对，找感觉，没感觉，一点感觉没有。我思前想后，我想不明白，思前想后想不明白，直到我后来读了一些神学的书，包括最主要是神的话语哈，我终于明白了。神说你是真心要来服侍我的，我把你的烟瘾拿走，一下子完全没有了。我告诉大家，有很多时候罪是缠累的，当缠累的罪你脱离不了时候，很多人是靠自己的意志，用很多的方法，但是最重要的方法祷告，对不对？我们刚才一祷告网络也好一点，对吧？祷告，你求神啊，因为成圣靠什么？没有说成圣靠意志，没有成圣靠自己，成圣靠什么？成圣靠恩典。你相不相信啊？你有没有信心啊，弟兄姐妹？明白吗？是那一位神让我们成圣的，不是靠我们自己。所以当你处在软弱中的时候，你就来到上帝面前说，阿爸，我很软弱，你帮我带出来，你帮我带出来。这时候神可能就差遣天使，就是可能是两个姐妹到你身边来安慰你，对不对？因为天父阿爸明白我们，我们都是软弱的人，他爱我们。好，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成圣是靠恩典的。其实这段经文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啊，神在圣约里面给了我们一个应许，这个应许也是激励我们成圣的这个力量的来源啊。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请大家留意6章17节的最后一句话，他说我就怎么样收纳你们，对不对？6章18节讲什么？6章18节说我要做你们的父母，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你说好像这个话有重复吗？没有重复，这是个应许。什么应许呢？就是当我们愿意因着十字架的救恩成为圣洁的时候，他就应许我们拯救到底，明白吗？当我们愿意因着十字架的救恩去成为圣洁的时候，他就应许我们在天上拥有那儿女的产业，听懂没有？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不要去接受十字架的救恩？要。然后呢，要不要过一个成圣的生活？要。最后神说，你如果这样做的话，我就一定给你永生的产业。 这就叫做得救的确据。有很多人认为说得救我们没有确据，当你走上成圣道路的时候，你就会有确据。很多人一直心里不平安，我得救了，我得救了吗？你过圣洁的生活啊，你就知道了，对不对？好，所以这段经文讲什么？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成圣的基础是什么？成圣的动力从何而来？神的救赎恩典，是吗？这就是我们成为圣洁的唯一的依靠。其实哈，我告诉大家，其实你也可以从十字架的道理能想明白的。成圣靠恩典，因为有十字架的救恩。你想哈，神爱我们这些罪人，赐下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神的爱，对吧？这个爱会不会激发起我们对神的爱？会激发起。为什么？因为神是这样造我们的，我们会对爱有回应的，对不对？有人爱你，你会对他很挺好的，对不对？好，神的爱激发起我们的爱，然后我们对神爱的话，我们进一步会激发出什么样的动力？我们想报答神，就前面回报啊，报答神，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就愿意去与这个罪征战，对不对？与罪征战的时候，你说打不过，打不过，打不过，然后这个时候怎么样？我们在神的爱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荣美，我们慢慢的就会对神的爱，我们就会慢慢的对我们的罪产生厌恶的感觉，对不对？因为神爱我们，哇，那爱实在太美了，基督爱太美了，以至于我要基督，我不要罪中之乐。那你可以看，其实当我一个人领受了十字架救恩，你也想得通，他一定能够明白成圣靠恩典这个道理。当他软弱的时候，他就回到救恩里面，他看见神的爱，然后他爱神，产生了他回报的动力。他打不过，对不对？属灵战打不过，但是呢，他在神的爱中看到了神的爱的荣美，他就渐渐的讨厌那个罪中之乐，所以他慢慢就打得过了，对不对？属灵战打得过，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成圣靠恩典的一个这个理性的一个比较理性的一个思考哈，希望大家能够接受这一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了这段经文以后，我就想问大家，你今天是否走上了成圣的道路啊？有没有？如果你是的话，你是否为成为圣洁而挣扎呢？挣扎吗？挣扎哈。你要如果是挣扎的话，你要知道主耶稣已经为你的罪死了，而且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十字架的救恩已经成就了，你相信吗？相信吧。所以你成圣的基础有没有被建立啊？建立了，对不对？所以现在主耶稣邀请你坚忍进入他的恩典，去体会他的恩典，更深的去咀嚼他的恩典，更深的去吃下他的恩典。不要担心，这就是你挣扎当中成为圣洁的动力。哈利路亚。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这个道理啊。好，所以前面讲了成圣的道理，讲了成圣的恩典，我们道理也明白了，恩典也获得了，接下来应该做什么？我们接下来应该是响应成圣呼召的时刻了，这也是保罗要说的哈。我们来看7:1，保罗向哥林多人发出呼召，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恩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啊。哇，这个救赎的应许何等宝贵，神已经应许我们，只要我们靠着十字架的救恩成圣，他就将天上的产业赐给我们。不过这里大家请留意哈，保罗在这节经文里面提醒我们，成圣是有需要完全的啊。有人认为说成圣成一点就可以，不是，是需要完全的啊。什么叫完全的成圣呢？有两方面哈。第一方面，成圣的范围不只是灵魂，是什么？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有人认为基督徒只要心里不犯罪就好了，只要心里信就好了，有没有这样的人啊？有这样的人啊。你心里信就好了，身体上有一些不洁净或者嘴巴里不承认也没关系，有人这样想，这个不对哦。我们是心里相信，口里要承认。比如说你在逼迫的形式下面啊，就像古罗马这个形式，有人强迫你要放弃信仰，某某人，你只要嘴上说敬拜罗马皇帝，你只要嘴上说放弃否认基督，你就可以过关了。你心里想什么我们不想知道，请问你要不要放弃？ 你要不要说啊？我否认基督，但是我说啊，我心里还是相信的。真基督徒不会这样做，对不对？心里相信就要口里承认，阿门，对不对？这是个艰难的考验哈，信与不信不能同负，是要付代价的啊。所以保罗说，我们是要身体灵魂都要洁净，这才叫成圣。另外一个完全成圣的方面是成圣的态度，敬畏神，对不对？这些经文里面讲到的，什么叫敬畏神的？哎，有人成圣啊，不敬畏神的。哎呀，耶稣，你是我的知心的朋友。大家听过这句这节经哈、啊，我可喜欢这首诗歌了啊！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我心里面非常非常的美好。但有一天呢，有一个人告诉我，他说：“哎，那个弟兄，你不要唱这首歌。”我说：“干嘛不唱这首歌？我唱了100遍了。啊，这首歌把耶稣变成了朋友，他可是你的主啊！”我讲了老半天，嗯，有道理。所以呢，我有段时间就不唱这首歌了啊。但是后来呢，知道说这首歌也要唱，因为主是我们亲密的朋友，同时又是我们的主，对不对？所以主是我们值得敬畏的，又是值得亲密的，两个是平衡来着啊，对不对？所以成圣不光是把耶稣做朋友，也把耶稣做主，这个很重要了，这叫敬畏神，因为他是宇宙万有的君王。你们记得那个在西乃山哈、啊，主临到这个他的子民的时候，密云打雷，雷轰闪电，对不对？这个主是不是值得我们敬畏啊？啊，值得我们敬畏。好，所以成圣靠恩典，然后神呼召我们成为圣洁。圣洁是神的呼召。其实，在圣经里面，这是一个不变的教导啊，真的。圣洁是神的呼召，亚伯拉罕，是吧？亚伯拉罕被称为万国的祝福，万国的父，万国之父，亚伯拉罕，对不对？他必须圣洁才能成为万国的父，所以神就把他从那个吾尔那个拜月亮神的那个地方给呼召出来了，对不对？让他走啊走啊走，走到了神所规定他的那个地方，应许之地。那个地方是不是圣洁的？是圣洁的，对不对？可是那个地方闹饥荒哎，然后呢，亚伯拉罕想，要不去埃及？埃及圣洁吗？不圣洁，埃及附属但不圣洁，神不喜悦，对不对？然后把他从埃及领上来，所以亚伯拉罕最后就死在应许之地了，对不对？所以你看，亚伯拉罕，神要他成为万国之父，他必须圣洁。那摩西呢？也一样的啊。摩西是个埃及王子，但这个埃及王子不能用，因为他血气太旺，埃及的世俗文化影响太深。那怎么办呢？让他去米甸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去牧羊40年，你在埃及40年，你就必须在那个鸟不拉屎的地方40年。干嘛40年啊？我的一生青春都毁掉了，我后半辈子都没了。是，就毁掉你后半辈子，因为你前半辈子充满了污秽肮脏，你要成为圣洁我才能够使用你。所以当摩西血气枯干，然后呢自暴自弃的时候，神来了，你可以做我的仆人。主啊，我不行啊，我已经血气枯干自暴自弃了。没错的，你现在干净了，你已经可以分别为圣，对吧？神并不在乎我们的能力，是在乎我们是不是圣洁。大卫，少年英雄，对不对？神使用他吗？神使用他，但是先在旷野里面扔他20年，对不对？然后派一个扫罗王去追杀他，扫罗是神的工具，追杀大卫20年。为什么追杀大卫20年？因为这位预表耶稣基督的君王，他必须是一个受苦的君王，这样才是一个圣洁的人，神才能使用。但是真的很可惜，就算这样，大卫出来那20年还不够了，出来还犯奸淫，是不是？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圣洁是神对每一个子民的呼召。如果你想为主使用的话，你必须要圣洁。主耶稣在这方面就是我们圣洁成为圣洁的楷模。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主耶稣是不是上帝的儿子？
是。
主耶稣是不是永生神的第二个位格？那他本来是不是圣洁的？
是。
他本来在永恒当中就是圣洁无瑕的，但是当他道成肉身，当他的神性外面披上人性以后，当他作为一个完全的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的缘故分别为圣。这不是我说的，这是约翰福音17章，主耶稣在对天父的祷告的时候，他是这样说的：他说， 天父啊，你怎样差遣我到世上，我也怎样差遣他们，他们指的是门徒，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耶稣基督叫为了叫我们成圣，他自己成圣，做了成圣的楷模，成圣的基础，对不对？希伯来书五章八节到十节，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服，他既得以完全，就是他成圣了，就为凡顺服他的人成为永远得救的根基根源，并且造神啊、蒙神造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主耶稣基督成为麦基洗德的大祭司，在天上的至圣所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前面经历了什么？一个成圣的过程，以至于他借着苦难成为圣洁，就做了我们的圣洁的榜样，也成了我们成圣的基础，对不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什么理由懒惰呢？我们有什么理由说主啊，我现在缠累的罪我胜不过啊，让我还是先过一段这样的日子吧，过一段这样懒散的日子吧，让我这个死人去埋葬死人吧，因为时间还没到。对，然后我们有什么理由这样做？我们有什么理由做一个基督星期天的基督徒呢？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努力追求圣洁的生活呢？除非你觉得你比主耶稣还厉害啊，你已经完全圣洁了啊，不需要成圣了，是不是啊？主耶稣基督被称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领受天上产业之前，我再讲一遍，他要走一个成圣的道路。所以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天父借着彼得给我们的劝勉吧。我给大家读两段经文哈，第一段是恩典，第二段是成圣的呼召。彼得前书一章三到五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造我们的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能力蒙神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哇哦，恩典。彼得前书一章十三到十六节，所以你们要约束自己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所要带给你们的恩。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的，你们在一切的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愿神的话进入你的心，我们做个祷告结束。阿爸天父啊，孩子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真的应该认罪悔改，看看我们的生活，看看我们自己的内心所思所想，我们何等的不圣洁啊。父啊，你告诉我们，就连主耶稣基督也要走一条成圣的道路，才能够被配得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称号。我们也是这样，只有当我们愿意走上成圣的道路，我们才有得救的确据，才能明白那应许是给圣洁的成圣之人的，天上的产业是给成圣之人的。主啊，常将这篇经文这个呼召放在我们里面，以至于我们可以谨慎自守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